章，我们从十五节一同看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出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我礼拜四去上飞机的时候的话，那去蒙特利尔的飞机一直晚点，晚点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家航说你赶不上蒙特利尔去上海的飞机，所以他就把我改签了，签到礼拜二，所以我今天还在这。那也是很感恩哈，有机会真的还是在家里头哈，跟大家一同来聚集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啊。虽然很多的行程被改变啊，但是其实这几天留下来的话，我觉得神也恩待，也处理了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家里头的事，然后教会的事，包括很多特别的，就是说特别在这几天里头的话，其实也经历神很多的。好，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哈，叫爱神的心。那最近一段时间里头，我们一直都在思想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季节哈，要领受这个新的恩膏。其实我不懂大家对于这个新的季节哈，我们的领受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是觉得，其实每一个新的季节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生命当中遇到冲击、遇到难处，都是一个更新、突破、改变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让我们重新能够再次思想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很爱神，我们很相信神啊，那但是神有些时候就是需要通过一些的环境，要再次让我们从生命当中来检视，那我们对于所谓的爱神，我们对这位神我们认识有多少。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对这位神我们经历有多少。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遇到难处的时候，若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真正顺服下来的时候，那可能会带领我们上一个新的台阶。遇到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怨就像我那天在机场的时候的话，其实很着急，很着急要赶啊，这个东西啊就是希望能够赶得上结果的话，这个东西他就在那边拖啊慢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心很多时候容易起来抱怨，说神啊，我们明明在做，特别在做你的事情呢，为什么还遇到这些的难处。今天的话，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要有爱神的心。爱世界的话，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叫爱世界的心？我们明明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说你不爱世界，那你爱什么？对不对？你说你不爱世界的话，你连活的都没有意思的话，那你还和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但是神说，我们既然住在这世界上，我们却又不是属于这世界的。爱神的心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活出一个属天的一个喜乐。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都是刹那间的满足，刹那间的愉悦，刹那间的成功，但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有许多的这个失落。神说我们需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要浪费你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要有用爱神的心，我们活出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约翰说，这边有一个属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生命当中为什么会有那种挫折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这么生气？是不是因为就觉得我不应该碰到这些的难处，因为我是与众不同的。若是也是我们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就是今生的所谓的骄傲。为什么别人可以遇到难处，我不能遇到难处？明白吗？为什么基督徒不能遇到难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没有再仔细来思想一下？基督很多生命当中的基督很多时候生命当中不喜乐，没办法喜乐起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不然呢，我们要来明白什么是爱世界的心。 更重要，我们要明白神说那爱神的心又是什么。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花一段时间稍微来思想一下什么是爱神的心，如何得着这个爱神的心。我记得我93年我信主之后，特别是94年我来到加拿大之后的话，我在教会里头我是积极的追求，每一个聚会都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五的团契，那然后礼拜天的这个主日的这些服事当然是更不可少。但即使是这样子的话，我的内心里面的话常常还活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里头，我生命当中还是常常有那种控制不住的一种怒气，好像忍不住哈，这个东西就会这个爆出来。平常人大家看不到我生气的时候，但我妈妈最知道。哎，真的，我对谁都很 nice， 但我妈妈可能一句话的，这个火气可能会上来。我深深知道生命当中其实我并没有很大的很特别的一个改变，虽然外面人都觉得我很爱主很敬虔。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发现一件事情的话，就我跟神之间还是有一段很长的很远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说不出，真的说不出。好像你知道神爱我们，你知道神就在我们的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帮助我，他会让我去经历他，但是好像就是我不会太主动的我去来到他的面前，我不会跟他倾心吐意，把我生命当中真正纠结一些事情我来跟他来讲。有些时候的话，我也常常跟听到弟兄姐妹也不经意当中来分享，特别哈，就是说一些老基督徒在劝我们这个刚刚信主一些人，他说你不要跟神走得太近啊，太近的时候万一被神烧着之后的话你自己就没了。爱神的心会燃烧的话，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希望更多的亲近神。我说在很多的服事也，但这服事并没有带来一个很深的满足的时候，我内心里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乏在里面。一直到有一天的话，我读到耶稣的话，我觉得神那一天特别让我再次来思想耶稣这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神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我在那一次的一个思想当中的话，像神忽然间就让我里头的那个眼睛就打开，我突然发现的话，原来我肉身的许多的食物，我当时还是学生，对不对？我当时还是单身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追求的时候，我的学业、我的爱情、我的工作的名誉、我的甚至将来的孩子，还有这个服侍，那可能都是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必须经历的，而且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快乐、一些的满足的。但这些事情其实说真的，到最后的话，真的能够满足我的心吗？我明白说这些事情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的心，但是我要不要继续来做这些事情，我也需要，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些是我们肉身的一些食物，是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必须努力去做的。但这些事情并不能带给我真正生命当中的一个满足，生命当中有个满足的那种喜乐。所以这就像诗篇大卫那边这个诗人大卫在27篇那边说的，我说我有一件事情，生命当中如果你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在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当神的话告诉我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一天的话，神的恩典好像把我生命当中属灵的眼睛打开，我忽然间明白有一个方向。这个就是诗人这个大卫他在27篇第4节所说的，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当我生命当中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出来的时候，神的话也说我一生一世是可以住在他的殿中，是在他里头的殿中是可以在求问的。那我到底还在这世上生活吗？难道我就是去深山里头啊，或者去教会里头，我就一辈子就住在教会里头，我就一辈子在他殿里头求问？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吗？今天弟兄姐妹，那个殿到底是在哪？今天弟兄姐妹，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谈到的过程当中，撒玛利亚人的他对的殿是在基利心上， 以色列的殿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人的话就说，那个殿到底哪里？你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到底是在哪里？当我们继续我们在里头深思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再一次来对我说，他的殿就在我的心里。我要常常回到我的生命的最深处，我要问我里头这个心为什么会烦躁，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原来对神的信心满满的时候，为什么一丁点的难处我们开始就在那边翻江倒海，我们开始就在那边埋怨，开始就在那边抱怨，神啊你在哪里？神不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跟主说，神就在你的心里头，阿们。我们的殿不需要来到这里，不需要来到去以色列的，也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当我们信神之后，耶稣来了之后的话，神的殿是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要说我们要寻求在爱神的心的时候的话，不用在外面寻求，不用用外面的表面上的服事，表面上的爱神，我们来说我是很爱神的。真正的爱神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尊主为大，真知道神就在我的生命里头。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爱神的心。其实当大卫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一件事情是我曾经寻求的，我现在也正在寻求，我就在他的殿中，我要瞻仰他的荣耀，我要在他殿里头求问。这里面他讲到爱神的心的三个方面。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学习的，如果是我们真的要所以说神啊你给我有个爱你的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要努力做的是，你要起来持续的寻求，跟主说你要持续的寻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里面讲到，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曾经寻求，我现在我仍要寻求。大卫他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求神，而且这个寻求神不单单只是一次性的寻求，这个寻求神是我生命当中我每时每刻，你在遇到你不希望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请问你的心是抱怨吗？还是我就起来寻求耶和华？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礼拜四我在那个 counter 的时候的话，我其实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东西明明每一步啊，就大家知道其实牧师是很会安排，每个时间都要挤得很好的。如果行程的话其实安排得满满的，你看这一个改变的话要改变多，要设计多少人，你要通知啊，然后要改行程啊，这样真的很不容易。我也不太希望遇到这些的事情，但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神保守我的心，那我心里仍然有平安，仍然有喜乐。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在跟家行的人讲的时候的话，仍然还是笑眯眯的。这笑眯眯不是装出来的，这笑眯眯是真的哈，就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真知道神为什么还让我们还留在这里。神的意思原是好，跟主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阿们。所以当神说有一件事情我要寻求，我以前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说我现在仍要，阿们。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难处当中的话，以前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背书，对神给我们的一个背书，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以前的经历终究已经成为以前的经历了，如果是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经历神的话，我就仍然还是起来要寻求他。大卫能够有这样一个祷告的话，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明白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人可以说我很忙啊很忙啊，请问你在忙啥？牧师也很忙，对不对？但我生命当中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唯一件事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要起来，要常常起来寻求耶和华。在你做工作的时候，在你家庭服事的时候，在你教会服事的时候，在你跟外面所有的世界上的人接触的时候，我心里头最关键的那一个选择，就是在遇见每一件环境的时候，我就来求问神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样才可以让我们这个爱神的心可以一直保持在一个火热的一个状态里头，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进入爱世界的心。请问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从我这些年，就是说在神的恩典当中经历的话， 对世界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当这个你所做这些事情当中没有神的时候，这就是属于世界的一个状态。你不要去分辨啊，这个到底是还是，只要你做的事情你没想到神，你没有觉得神的恩典在那当中，你已经进入一个世界的状态里面了。世界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东西，世界是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状态。这世界上的东西不能够存到永远，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神在那当中。若是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也吃也喝，对不对？这就是，请问吃喝属不属灵啊？吃喝可很属灵啊。哎，大家不要讲吃喝不属灵啊，那你天天问你有什么就吃又喝的，你早上你可以不用吃啊，不用喝，你很属灵啊，对不对？吃喝可以很属灵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吃喝的过程当中，神都与我们同在嘛，我们与神一同坐席，这就成为属灵的事，可以存到永远的事情。若是我们在吃喝当中没有神的时候，那就属于厌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在当中让我们所做这些事情上面经历不到神的恩典，所以所做的这些事情与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嘛。所以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这一件事情在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里头，你都要找到有耶和华的同在。阿们。你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是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他所做的是可以一直延续到永恒里头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有属灵的二分法，黑白，要么黑要么白，要么世界要么属神。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都存在的。阿们。这就是让我们生命当中你可以一直喜乐到永恒。所以再次求主再次帮助我们。大卫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以前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大卫的意思是什么？我以前的话，我在旷野里头的话，对不对？我没事的话，我没有像其他很多牧羊童啊，就在那边的话随随便便就让这个时间就浪费过去了。他用他在旷野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让羊吃草的时候的话，他没有就闲在那边就睡懒觉，对不对？人家的话就在那个溪水边啊，或者这边就开始找那些光滑的石头，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在练这个机旋甩石。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觉得的话，大卫不练的话，他一上战场的话，他随便一甩石头就可以打到哥利亚。哦，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哦，很多人误解说，哎呀，那是神要让大卫把哥利亚杀的嘛，对不对？所以他随便的拿一个钟，哇，然后哥利亚就倒下了。弟兄姐妹，电影看太多，更主要是电影看太多了。大卫的话，他能够这样子打中哥利亚那个心的时候的话，那是在旷野没人的时候，人家在那边苦练的。以前曾经寻求，对不对？然后遇到一些困难，有熊开始来要来抓的，对不对？他就把熊拿来当作靶心了。我以前是空练嘛，就是打飞鸟或者打那个树啊，对不对？我今天有个大熊来，哇，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来了。请问你愿不愿意遇到熊？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人喜欢遇到熊的。但既然熊找上你的话，你也不要孬嘛，对不对？对吧？你不要退后嘛，把你原先的这样的以前训练过，你曾经寻求耶和华的，已经训练过了，来试验一下嘛。哇，我把这只熊打下来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遇到狮子的，你喜欢你遇到狮子吗？你喜欢遇到狮子吗？熊你都不大喜欢遇到，狮子你就更不用了，对不对？我这狮子的话200公斤重的，对不对？它奔跑时速可以60公里的，对不对？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了哈，的追逐狮子哈，这个勇气。今天如果狮子不经意让你遇到的话，请问你转身就逃嘛？你逃不过的。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又把他以前曾经寻求的，变成现在正在寻求的。然后这个练过了，对，熊也打过了，狮子也打过了，这一天他来到战场上面，对不对？又碰到一个哥利亚，今天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来了，曾经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付过的。这个时候的话，机会来了，别人看的都是倒霉啊，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又大又高的那个巨人，对不对？哇，那个他的那个武器的话，就是比你胳膊到大腿都粗的。请问这样一个巨人，你打？ 我以前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所以大卫的话，他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只有一件事情，大家明白吗？你在做各样的事情当中，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你所做的这些环境当中，你及时的起来来寻求神，不管这个难处有多大。阿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要再次在神面前说，你爱神的心到底在哪里？爱神的心是说，我以前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阿们。以前很多时候的话，弟兄姐妹，我以前怎么服侍，我以前怎么爱主，感谢主，阿们。我不否定这一切，但请问我们现在的反应还像以前一样，甚至可以超越过以前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现在我仍要寻求，我仍要，阿们。跟主说，我仍要，阿们。我曾经寻求，我仍要寻求。所以持续性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不管我过去拥有多少荣耀属神的一些的经历，也不管前面我遇到有多大的一个困难，我只有一个选择，神同在。阿们。神是随时同在的，只要我们的心向他一敞开。你看大卫，他向神一敞开的时候的话，神就给他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可以成功的。阿们。跟着神往前走的话，一定会走到荣耀的地步。阿们。这是一个新的季节，我问大家怎么看新的季节。通常我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新的季节都是又大又难的事。阿们。为什么？因为我曾向耶和华，我大大的向神张口说，神啊，让我更多的经历你。哇，神就开始让我经历又大又难的事。请问，若不是又大又难的事，我们不就靠自己了吗？对不对？今天人太容易依靠自己了，一依靠自己就进入到世界的状态里头。这世界上充满的到处都是依靠自己的人。阿们。每个人都在不是我自己有多厉害，我过去的成就是有多少。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经历。真正属神的人，我们永远是向前看，阿们。不是向那个前看，是向前面看，阿们。我前面要经历神更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神要赐给我们是一个真实在他里头圣灵里头的喜乐。今天请问弟兄姐妹，你怎么定义喜乐？问一问你的左右，请问你怎么定义喜乐？其实喜乐的话来自于这个希腊文，希腊文里头这个喜乐原文的一个意思的话，是一个平静的欢心。你很开心，但是是很平静的，很安稳的，很满足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你在你忙的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有一个很平静的那个欢心？在你所忙的每一件事，在你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平静的，在你服侍的时候一个很平静的欢心。今天弟兄姐妹们，因为为什么能够平静的安心？为什么这个笃定生命当中这个确具有？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嘛。阿们。所以耶稣一直常常真的邀请我们，一定要回到他的面前。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对不对？保罗的话他说，对服侍教会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常常有这个平静的欢心。阿们。说不出，却是一个蛮有荣光的一个喜乐。在你不想不期而遇的这些的难处当中的话，你仍然可以靠主，你活出这样一个确据，有神跟我同在，我怕啥嘛？对不对？弟兄姐妹跟主说，有神跟你同在，你怕啥呢？阿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经历过这一个又一个的难处。所以很多重生的基督徒和号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其实生命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喜乐，这是很有问题的。阿们。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的招牌在哪里呀？在我们这张脸。阿们。你常常一个平静的欢心的时候的话，人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出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是与这世上迥然不同的一群人。阿们。不要爱世界， 因为爱世界的时候的话，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了。什么叫爱世界？当你看你生命当中你看不到神的时候，你就落入在世界的状态里头了。如果是我们还可以常常从我们的环境当中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同在，平静的就是这样一个欢心，可以从神的同在当中是可以养溢出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你的饥渴，你到底在饥渴啥？还在饥渴这外面的这些的东西吗？还是说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寻求，我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我渴慕要遇见神，我渴慕要经历到神的这些的同在。神不单单是赐福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话，你一定是有饭可吃的。们对，神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也靠神口中的说这一句话。所以靠食物这件事，神一定会给我们食物的。跟主说，神一定会给你食物的。阿门。以前我们不是看那个电影嘛，面包会有的，对不对？哎，我一直很以前的话，我们看列宁十月革命嘛，面包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因为怎么样？我信主之后的话，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这件事情，面包一定会有的。跟主说，面包一定会有的。你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质上的一些东西，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阿们，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嘛。阿们，请问你怎么为孩子预备？你就真知道的话，神是怎么为我们预备的，甚至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神希望我们里头有个神圣的一个渴慕，不单单只是为了食物我们来求神，更重要的话，我们要跟渴慕说，主动的起来，我们来寻求神的同在，每天都需要吃下属天的粮食，好让我们生命当中你那个平静的那个愉悦那个欢愉的话，可以从生命当中不断的从里头出来。箴言的话第八章十七节，他们讲到，爱我的我也必爱他，恳切寻求我的也必寻见。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们讲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求我，若专心寻我，就必寻见。当然在同样的经文里头，三十一章三十一节里面讲到的话，当我们大大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将又大又难的事他来告诉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持续的寻求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充满缺乏，充满的这样一个抢夺资源这个环境当中，让你生命当中你永远不会有缺乏，让你永远不会有害怕，因为神是供应我们的神，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要起来寻求，而且仍然要寻求。第一件事情，神说我们要爱他的心的时候要持续寻求。第二个方面的话，在大卫这段经文里头的话，他又说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个委身的功课。我们要委身于神的这个同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神不单单要我们渴慕他，更重要的话，我们要听他。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里面讲到，他发现一件事情，他曾经寻求，他现在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殿。这边他讲到一生一世，就是一生一世不容易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哈，如果就是一次性的，很容易吧？但是你要一生一世的话，这绝对是一个意志力的选择。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委身于神同在的态度。我们对于神委身的这个程度，也取决于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亲密的程度。你跟一个人关系很亲的话，你就常常喜欢跟他同在嘛，对不对？你跟一个人关系太疏远的话，你就常怕他麻烦他。其实麻烦他是比较客气一点，对不对？其实你是怕见他，你是怕跟他就多谈两句的话，你就谈不下去了嘛，对不对？话不投机两句多。请问世界上所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岂不都是一样？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当我们开始谈恋爱要结婚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说这一生一世我都要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我对你的感情不变，海枯石烂啊，什么东西啊，就是都也讲了一大堆，对不对？一生一世的要在一起。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我们能够遵守这样一个诺言的时候，当然这个关系一定会更好的，婚姻的关系一定会更好，夫妻会更越来越亲密，而且最重要的话，两个夫妻会越来越像。我现在看师母的时候，我们照一些照片，我就觉得越来越像。哎，大家是不是啊？哎呀，夫妻脸。哎，罗马书第七章那边讲到，我们要磨第八章那边讲到，我们要被磨成有神儿子的样式。请问你一生一世你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被磨成有神儿子的样式嘛，阿门。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跟耶稣越来越像嘛。今天弟兄姐妹们，这需要一个委身的一个决定，阿门。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定？我们是否在生命的某一个点，我做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我就是每天要越来越跟主在一起。请问你不跟主在一起，你怎么跟他越来越像嘛？我问问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你有的话，请上来介绍一下。圣经上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一个道路的话，就是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今天弟兄姐妹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当然就越来越跟神相似了，有神儿子的那个形象跟样式。每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他有多好。当然希望我们夫妻都是这样哈，不是每天在一起都发现他越来越坏哈。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如果是我们的心向能敞开的话，你爱越爱他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发现的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刻也离开不了他。今天弟兄姐妹们，孩子的话，我们爱孩子，对不对？当母亲的话，第一次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的话，那也真的是一生一世的话，你的心就在孩子的上面，对不对？因为你爱他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一生一世的话，我注目神，神注目我，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紧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的里面，对不对？这有啥好处呢？我住在神里面，我得到他丰富的一个供应，我生命当中没有什么缺乏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没有什么缺乏的。而且在最危难的时候的话，耶稣出去为我来抵挡，耶稣出去为我来征战。真的，神的子民在各样的征战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只管静默，不要做神。你要看耶和华我们的神怎么样为我们起来来征战。阿们。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因为我知道我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对不对？也不要再想多说话，对不对？我们每次都到有危难的时候的话，啊，神啊，我要坐飞机啊，我从加拿大坐飞机到中国，我去找你，太晚了，跟主说太晚了，来不及了。阿们。你不大习惯神同在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要坐飞机啊，啊，找来找去找的。我们上礼拜讲的祷告得胜的祷告，对不对？很多人要在祷告的时候，神啊，你的电话在哪里啊？我都怎么每次我明明记得你在我的那个 contact 里面嘛，对不对？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的电话？神啊，你在哪里啊？哇、哦，找，然后就去找，哦，找玉和，找，哎呀，神的电话是啥？这我们要找人帮我们祷告，委身于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随时转向神，随时来到十字架的里面。这世界对十字架而言，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阿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与神的关系好，我们就那个委身的程度就强，因为你已经很习惯常常跟神同在的。出埃及第十九章。出埃及第二十章是十诫颁布，对不对？出埃及的第十九章里面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就回去好好的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里面的话，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四种关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也非常的形象。第一种关系的话，就是百姓在山下，对不对？神在山上，百姓在山下，百姓在山下，好像也在侍奉神一样，但容易走偏。危机来的时候，神在哪里啊？不行，我看不见神，我要造一个金牛犊，然后我眼睛看见了，哦，这就是神啊。 建立弟兄姐，这就是山下百姓。当你不常常与神同在的时候，危难一来的时候，你就容易在这世界随便找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这属神的道路上迷失？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山上的神他真正他长成啥样，他的属性是啥，他喜欢啥，我们都不大知道。山下的百姓敬拜，第一种。第二种的话，亚伦和户尔他也稍微上山的，但是就在这个山脚哈，就是这些东西稍微已经往前走一步了，但是对神的这些信心他也祷告，对不对？亚伦也祷告，那户尔也祷告，就是那边，但是呢并不太明白，真正不太明白认识神。所以的话，当百姓说你帮我介绍一下这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告诉我们神殿的到底在哪里，亚伦说真的他也不是说不大出来，对不对？所以百姓说，啊，我要造一个金牛犊，那你就去造吧，你就去造吧。今天第三种，第二种，上的山但没有继续再往山上。第三种的话，当约书亚的话，他是摩西的仆人，对不对？他服侍摩西，他跟着服摩西一直上去，他进入到半山腰，他看到摩西他怎么样在荣耀当中与神相遇，他生命当中触动了，他说我也要像他一样。他在这当中他经历的，他知道与神相遇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他知道他摩西所走过的这种道路到底是什么。他40年陪着摩西在旷野当中，他在那帐幕当中，在山上，然后在所有与摩西与神相遇的地方都有约书亚的同在。约书亚他看见，他羡慕，他说我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所以他一直寻求下去的时候，当摩西被神接走之后，约书亚就成为第二代的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带领者，他效法摩西所走过的道路。但那第四种的话，约书亚还是看别人。第四种的话，就像摩西一样，与神是面对面。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这追求神的这旅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第一步。你千万不要觉得，哦，我现在已经好认识神了，这是世界今生的骄傲正在我们里面在发酵，肉体的情欲，我们希望别人都赞扬我们，都别人说我们好，眼目的情欲，对不对？我们看到什么位置比较尊重，我们就喜欢就上去，容易被世界所影响，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现在我仍要寻求，就是要住在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把自己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看我们现在让圣灵的光照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你是在山下呢，还是稍微开始登高了，还是稍微到半山腰了，还是到神要继续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至圣所里头，与他面对面的一个讲话。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正在吸引我们。神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的。这世上绝对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好好的工作，我要好好的服侍，好好的爱我们的家人。今天神绝对不是说这样，而说在神所赐的这一切之上，他让我们抓到这事情当中最根本的，用神的爱，我们来爱神要我们爱的人。爱是永不止息，在生活的里面的话，神让我们可以爱人，神也让我们可以被人爱，这非常的幸福。哎，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有多少人为你可以去爱人，我们来感谢神？请问又有多少人可以让我们觉得因为别人的爱我们，我们来感谢神？因为这世界都告诉我不够不够不够，对不对？所以我们天天都抱怨对方不够爱我。今天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在神的爱中足够的话，我们就常常会说爱是常与亏欠，我们就会对对方说，不是说你不再爱我啦，你爱我爱不够，而是我们会主动对对方说，我爱你还爱得不够。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说，我爱你还爱得不够。 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爱你还爱得不够，阿们。如果是我们常以为亏欠的时候，教会就兴旺起来了嘛，阿们。教会会出现很多问题，工作会出现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觉得没有人爱我了，爱得不够，对不对？都是需要索取。请问弟兄姐妹，如果这世界上都充满了索取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给的时候，当然就进入到相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步，落入了魔鬼的这个圈套里。爱其实是学习一生，阿们。无论他有怎么样，我都决定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给我的这一份，阿们。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来持守。请问你杯中的那一份是啥？第一个，我们要很喜乐的，有一个平静的一个欢愉，你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跟主耶稣说，神给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阿们。我天天起来为神给我所赐的产业，我高高兴兴的，阿们。我真的是很享受，我真的是很享福，阿们。所以师母人会说，他每天早上一起来看到我笑笑眯眯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真的，我笑眯我也很开心，阿们。所以说我开心了，别人就开心；我不开心，别人就难受，阿们。所以你到底选择开心还是选择难受，都是自找，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阿们。因为我们来到最喜乐的神那边的话，神的喜乐是可以传染给我的，阿们。所以有个传道人说，我们早上先起来的话，对不对？我们先要见人，我们先要先见神，我们不要见先见人哈。见人就有下床气，你先见神的话，你天天你就开开心心，阿门，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委身于神的同在。早上起来你先见神，阿门，见神你自然就开心起来。好，第二个的话我们讲完，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真的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第一个的话，你要持续来寻求；第二个的话，你要委身于神的同在。第三个，我们这个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怎么样委身于神呢？神给我们有一个的一个表示，人就说你委身于神太抽象了，什么叫做你委身于神呢？27诗篇27章第4节都没讲到的话，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凡事求问，跟主说你要凡事求问，阿们。委身于神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凡事起来来求问他。你说神啊，你不会烦我吗？跟主说神不会烦你的，阿们。你凡事求问神，神开心得很，神绝对不会烦我的，阿们。这是我在神面前我自己所经历的，大卫也是这样经历的。他一生一世起来求问神的时候的话，他就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头。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求问，他就跌倒。这件事情是啥？他跟八十八的关系，对不对？一睡起来没有先求问神，然后就在那个屋顶上一走，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结果就犯罪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没有求问神，就落入在世界的这个影响下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让我们能够在罪的道路上是飞奔而去。但是有神的同在，我们凡事求问神的时候的话，神就会在我们飞奔的道路上给我们一个刹车，阿们。跟主说你求问神，神就帮你刹车，阿们。真的，你不刹车的话，我们就在错误的道路上就一直飞奔。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来求问，在他的殿里头来求问。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常常一起彼此来为对方我们来求问神，阿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就说，求神啊，你来帮助他，让他能够知道他当行的那个道路。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活的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忙。请问你忙的时候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们忙的时候不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陷入在烦躁里面，就陷入在那个痛苦里面，就感觉到资源缺乏，每个人都跟你来作对。今天弟兄姐妹，但是若是我们在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常常求问神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忙而不乱，阿们。在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上面的话，我们都不容易出错。所以神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阿们。让你能够在重重的难处当中一下子抓住线头，你每一次你每一个反应都对的时候的话，到最后我们所走的道路最终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平安的里面。所以再次求神帮助我们， 神正在我每天的所谓的这个环境当中，他要起来来帮助我们。虽然很多的环境我再说不是我们主动愿意去遇到的，但既然遇到了，既然遇到困难了，就把困难解决嘛，阿们。既然遇到难处了，就把这个难处把它给解决了，好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可以被彰显出来。生活当中神正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有新的季节一定有新的恩膏，阿们。这个恩膏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他在指教我们。当我们持续寻求，当你委身于神，当我们决定凡事求问的时候的话，神就会将我们真的又新又活的道路他会指教给我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好不好，在生活的里面，我们今年下半年啊才刚刚开始啊，因为今年的话新的季节新的恩膏就是我们全年的主题啊，所以我们七月份的时候的话，我们有机会再把它拿出来，我们再次思想一下。虽然前半年已经过去了，但是逝者已矣，来者可追，阿们。所以在未来这个下半年里面的话，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有任何我们觉得上半年我们还有一些未了的一些事情，不要真的不要放弃哈，也不要懈怠，让我们举起下沉的腿发酸的手，我们继续靠着主，因着亲近神，我们可以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约翰他再次用他的生命的见证他来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在说神不是说让我们不做我们在这世上应该做的这些的事情，生儿养女，我们吃喝而且要快乐。今天听说神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而说我们在行任何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我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向他来求问。凡事我们都求问神的时候，就能够跟神永恒的旨意相连。这世上神要带领我们经历一些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向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神的定义是要让我们蒙福，阿们。千万不要说神啊，你怎么把这些困难给我？神给我们困难，是因为他看得起我们，阿们。他相信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起来，我们起来求问，我们起来寻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有最后有那个通达的道路，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为神来在这世上可以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再次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我们再次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里。主，今天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主，或许我们并没有像自己以为的真正的能那么爱你，我们还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在生活当中许多的这些事情里面，我们仍然在靠自己过去的经验，我们真的在靠自己所谓的智慧和势力。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生活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向大卫学习，主啊，这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要在凡事上要开始来求问，因为只有我们求问你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离开这世上的事和那世上情欲的事情。因为体贴肉体可以带来生命当中的败坏，但体贴圣灵却可以结出那生命的平安与喜乐。主啊，你再次与我同在，愿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各样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鼓励你，让我们生活的日日夜夜里面，我们要起来操练爱神的心。爱神的心就是要起来来寻求神，我们要学习向他来委身，我们要学习凡事的求问，甚至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就单单为了要来亲近他。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求主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我们开始来学习凡事上完全的来相信信靠，我们相信神要借着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对我们生命当中那自以为是的地方，好让我们生命真的能够被你的爱所吸引。我们一同起来来求问神的道路，主帮助我们在求问你的时候， 那么生命的能力再次被提升，我们可以承接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的这样一个托付。主啊，再次扩张我们生命的疆界，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爱中进入新的季节，领受新的恩膏，我们活出新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站立，好吧，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再次说，主啊，不是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的心永远不改变。